很抱歉，应急事项的问题 delay 了我们的讲座。各位call in的朋友，
现在正在开始啊。
对，很抱歉，因为技术上的问题 delay 了我们的讲座，谢谢您耐心的等候，希望您见谅。现在时间是8:15，我们原则上还是以一个小时作为我们结束的时间，所以请您
可以了吗？现在可以了吗？
请您hold住，我们原则上是9:15左右结束我们的讲座。大家晚安。我是今晚会议讲座主持人顾于华 Caroline， 同时也是角声还有关怀网的义工。欢迎在线上的朋友们 call in 到我们的电话会议讲座，这也是华人首创电话访谈节目。此次的主办单位是由角声还有关怀网所策划。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二位嘉宾讲员，第一位是目前任职史丹佛大学临床副教授，同时也是圣塔克拉拉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林元熙医师。第二位是目前任职在 Cancer 圣塔克拉拉医院内科肿瘤病房的护理经理赵波倩护理师。今天的主题是癌症的治疗的新发展和如何处理副作用，相信二位嘉宾丰富的背景和经验能帮到您的需要。今晚每位讲员的时间是20分钟，在最后大约15分钟的时间开放给线上的朋友们，整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紧凑，尽可能先写下您的问题，请您简单发问，不超过30秒。很快将我们的时间交给 Dr. Hawking。我们请林元熙医师把时间交给他，谢谢。想
听讲座的史丹佛大学的教授。
很抱歉，因为我们今天 call in 的朋友很多，
你打电话听啊。
请您在线上的朋友，请您暂时不要出声，也许会影响到其他 call in 的朋友。好吗？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医师。
各位在电话旁边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林医师，我今天很荣幸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过去20年的行医的经验。我也很感谢角声还有关怀网的邀请我。
听不了了，我听我们直播。
可是我今天呢？我今天是站在一个帮助各位的一个角度来看。我最近替我女儿买了一个网球拍，结果发觉说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为了买一个网球拍弄得我头很大啊，几十块钱的到几百块钱都有。那时候我很希望说我的朋友呢，他是知道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所以我今天的角度也是在这个角度，希望各位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我跟各位分享，站在一个帮助各位的角度。那我在几十分钟、十几分钟的里头呢，我跟各位要讲癌症的简单的历史，癌症是什么？然后我用一个最近国家药品管理局所批准的一个药的 patent 当做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在最近呢 ，target therapy 中文翻译成指标治疗肿瘤的病例呢，这个 case study 呢，跟大家分享。癌症说实在，这个历史呢，已经有相当一段历史了。在这个英文的讲是讲 cancer 这个字呢，各位手边有，我有继续给各位的一个讲义呢，我可以，如果手边有呢，可以翻翻看。那个在西医之父叫做 Hippocrates， 他在西元460年到370年之间，他创造他用这个字。癌症，它就这个字的原因，是因为走路走起来呢，很像这个crap 像虾一样，可以往在组织各方面的侵袭，所以它用这个字，那是从希腊字的这 carcinos 这样翻译过来的。在癌症的记录里头呢，甚至在埃及的这个以前，在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记录。在我在时间有提到说，在纪元前一 1500年呢，希腊就有这个 case， 就有这样的病例。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呢，病人会问说，这癌症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呢？没有错，癌症现在是越来越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之一呢，是我们对癌症的认识比较清楚。那其实癌症跟我们来讲，已经是癌症在我们的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已经有相当一段的时间在这里头。然后呢，我顺便提到两件事情，就是在70年前，193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颁定了一个立法，就成立了国家癌症研究中心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刚好今年是70年的一个生日。那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在过去的时间里头做了相当多的这个研究，在1971年，美国尼克森总统批准的全国癌症法案来动用全国的资源各方面来克服癌症，跟全国的成为了全美国的一个运动。我简单的说到癌症是什么，癌症是怎么造成的呢？在下面两个 slide， 如果可以手边有 slide 可以看一看。那基本上癌症的细胞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增生，这个图可能并不是那么清楚，但基本上所讲的一个基点，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癌症的发生不是一个隔夜，就是隔几个礼拜三成的，是慢慢所造成的。那旁边有一个 slide 呢，我在这个 slide 下面呢也标出一个参考资料的地方。那癌症造成的原因有什么？癌症造成原因有相当多的原因，有病毒，有放射跟 chemical。我常常用一句中国人所讲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作为这个形容，就是说非一日之寒讲到时间这个过程中，并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但是冰冻三尺有各样内在外在的因素所造成的。那内在因素呢，在这个图上也看到，有所谓的基因 hereditary， 就是在基因里头造成的，内外之间的各样的造成。所以癌症的造成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病人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当他们被诊断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有癌症呢？为什么我的 mammogram 才照灭多久，现在会有癌症？那基本上我们并不是知道说很直接的知道到底什么造成的，但是我们知道一点，这个造成并不是一天两天，因为内在外在各方面的因素假以时日而导致癌症，在临床上的癌症。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页呢，我们可以直接讲到最近在美国批准的一个药呢，叫做 Latatinib， 是在今年3月13号批准的。这个药呢，我用这个药来当这个例子，因为它是最近才批准的，在 breast cancer 的药，它批准是跟 capecitabine 一起用。那如果在病人，最重要的是在癌细胞有 overexpress 有过度的表达 ，Herceptin 才可以用，而且病人呢已经用过其他的化疗。在这个图的旁边，我有一个图呢来标示这个药是怎么样作用。可以，各位看到右边一个图呢，你可以想象说，一个细胞，癌细胞就像一个鸡蛋一样，那鸡蛋的表面是一个硬壳，但是硬壳的表面呢有不同的我们所谓的 receptor 接受体，那凸出来的像 U 字形的就是一个 receptor， 在这个 receptor 呢一直到里面，一直传达到这个癌细胞的里面，就好像鸡蛋里面的蛋白到蛋黄到鸡蛋的一个核心里头，癌症。因为内在外在因素造成的，但最重要的核心是在里面的基因的问题。这个基因的问题表达出来的就在癌症癌细胞的外面，就好像鸡蛋壳上面。那现在最近5年10年，美国最 hot 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 targeted therapy。所谓的 targeted therapy 呢，所谓的指标治疗就是 target on abnormal genes。Abnormal cancer genes 在不正常的癌细胞的基因里头表达出在癌细胞的表面里头。Again， 我刚刚讲，你可以想象中这个鸡蛋，这个鸡蛋的外面的蛋壳上面呢有走出来。
All participants have been unmuted。
在这个鸡蛋里头呢，这外面有所谓的 receptor， 那这个 receptor 呢可以表达出它内里面的基因的不正常。这个基因的不正常呢，不正常的基因表现出在外面的不正常，然后我们可以给药物来控制外在癌细胞，从外癌细胞里头间接的控制癌症的 基因，如果可以停止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的signal在里头，可以停止癌症的增生。所以 lapatinib 下面一个这个slide讲到它有一些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包括有腹泻，有皮疹，就是有风疹，还有恶心，还有疲劳，我列出有40%左右也会腹泻，这是最常见的。然后在0.2%到1.4%的病人呢，有心脏上面的问题，就是这个药物不仅是可以控制癌细胞，这个药物呢对心脏也会有影响，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影响。
All participants have been muted。
这个很特殊的影响，我相信病人必须要知道，就是这样有这样的副作用存在。一般来讲，所谓的 target therapy 呢，各位有些可能比较听过的，像 Tarceva 其他药物，常常都会有皮疹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所以这个副作用是一个我各位列出来跟各位一个参考。在这里头一个很最近我们发觉，要怎么用这个药呢，常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所以最近没有多久以前，我们在专业的课这个杂志里头出现一个杂志很一个文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里头提到说，这个药物的本身在国家药物管理局通过是要空腹吃的，可是通过以后呢，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说，如果你吃过东西再吃以后，吃过饭以后再吃以后，这个吸收率会更好。他所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说，如果你吃过饭以后再吃的话，可以减低药使用的药，这样的情形可以减低这个费用，就他所谓的实价餐，就是 value meal， 就是用那个 McDonald 去的 value meal， 就是你平常他的建议是吃五颗，如果你饭后吃的话，只要吃2颗到3颗，所以他是在这方面呢还没有临床上的定论。我所提出这点，最重要是指出说，有很多事情我们还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下面一张 slide 呢，我列出几个 target therapy 的例子。各位如果可能看得到的话，有些可能印的太小了。从 Gleevec 是在2001年通过的，然后 Gleevec 是在 CML chronic myelogenic leukemia 的药。下面有 Tarceva 是一个肺癌的药，是在2004年11月通过的。在下面一个药是 Sorafenib， 是 Nexava 是。现在通过是用在肾脏癌，我后面写到说肝癌，将会被批准在 FDA 批准，所以这个只是目前的资料显示说有这个可能，但是 FDA 并没有批准，所以各位如果就问我说现在这个治肝癌有什么新药呢？这个 Sorafenib 是这个新药，我们相信呢，临床上很可能在年底或者明年初呢，国家药品管理局呢会通过这个药，因为它最近在6月在美国，癌症科的医学会里头，就是第一篇发表出来的文章，就是过去20年来，这个第一个药在控制肝癌方面有很明显的效果。下面一个药就是 Sutan 的药呢是专门在肾脏癌。还有这个所谓的 GI stromal tumor， 就是胃肌翻译成说是那种肠胃肌质肿瘤，是所谓的 GI stromal tumor， 是英文来讲。Erbitux 下面那个药是头颈部的癌。Avastin 这个药是很有趣的药，它是阻止了血管的增生，所以这个药那么多年以来，我们总认为说，我们需要吃东西，人是用嘴巴吃东西，那细胞也需要养分，那细胞的养分怎么来呢？细胞的养分是它可以，癌细胞的本身的养分呢，它除了细胞透过以外，癌细胞会分泌出各样的血管增生素，所以癌细胞的附近的血管是比一般的血管还要多，那 Avastin 呢，就阻止了血管的增生，那目前是在大肠癌，还有肺癌的通过，我这上面没有写到肺癌 ，Avastin 跟大肠癌跟肺癌，那目前乳房癌也可能会被通过。那下面有一个是大肠癌的药，就是Tibis， 那也是一个大肠癌的药。最后面我刚刚提到这个 Lapatinib， 也是一个乳房癌的一个替代的药。所以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基本上来讲，我们治疗癌症是从药物的治疗，从化学药品的治疗，传统从1930年、40年到现在一个研究，我们发现说传统治疗癌症的化疗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怎么突破呢？我们就必须看看癌症怎么造成的。癌症的造成，我们慢慢认识到说它是基因的问题，认识到说这个细胞表面有不同的 receptor 问题。那这个 receptor 就是好像个吸收器一样，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得住呢？现在慢慢的我们研究出这些药物可以控制在基因的传导上面，在细胞里面的传导，来停止细胞这个不正常的增生，可以控制住这个癌细胞的不正常的增生，是癌细胞的转移，这是目前所研究的方向。在这方面，我们在有生之年，我是觉得我们似乎不可能把癌细胞除去，但是我们现在所朝这个目标，研究的目标是怎么样来控制癌细胞，而让病人的生活的品质是一个更好的品质。所以我们癌症科的医师的想法是，在我们有生之年，让癌症成为一个像糖尿病、像高血压一样的那种慢性病，我们可以把它第一个控制得住，第二个可以增进病人生活的品质。在最后这张 slide 里头，我列出的参考资料呢，有三个地方，我觉得各位可以在里头可以找到很好的资料，而且是很reliable 可以确认、可以相信的一个资料。因为说实在 ，internet 就很像现在的各样的科技，今天晚上的科技一样，我们可以交通，可以跟各位，虽然没有办法见面，但是可以跟各位讲。可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些 technical 的问题，所以在这边再次跟各位道歉。但是在这个里头 ，internet 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 internet 也造成很多的问题。病人常常一进来的时候有一大堆资料，但是不晓得怎么去筛选。所以这个三个资料呢，三个 internet 我觉得是比较可靠性的。像第一个就是 cancer.gov， 是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的一个 website。 那第二个呢是 www.cancer.org， 是 National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那最后一个是 www.fda.gov， 还有 CDER cancer， 这个是 specifically 最直接的对癌症所通过的药呢，在上面有列出来各样的癌症的药。像 cancer.gov 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这里头有相当多的 information。 在 cancer.org 美国癌症协会的里面都有很多的 information， 各样的资料供应各位，不论是直接的治疗或者是癌症的副作用，我相信各位可以得到很多，不仅是量很质量好的一个资料呢，而且也可以相信他们的来源在哪里。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在等待下面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我可以继续回过来跟回答各位问题。
好，我们非常谢谢林医师的讲解，也真是希望在往后就像林医师讲的，这个癌症是可以受到控制的。接下来如果您是中途 call in 的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在最后大约15分钟的时间，就是差不多9点到9点15分的时间，会开放给线上的朋友们，尽可能先写下您的问题，请您简单发问，不超过30秒。目前所有线上的朋友是被消音的，在第二位讲员分享完时，我们会讲解您如何能打进到我们的会议讲座现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Pauline 赵波倩护理师。
哎，各位好，我很高兴有这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在临床的一点点经验。我知道时间非常宝贵，我给你们的那个就是这个 handout 哈是列的蛮多的，但是呢，我只希望能够借着这很紧凑的时间，把最常见的几个症状，怎么样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稍微照顾自己哈，让自己这个副作用减轻到最低。 第一个就是呢，关于那个恶心跟呕吐。那恶心呕吐这是很常见到的一个的副作用。那通常呢，有时候事实上恶心呕吐是不会在化疗之前就开始，但是呢，一般是在三个小时到化疗之后的三个小时，大概才会开始有这种反应。持续个三天左右。那有的时候呢，但是因为有时候是心理作用，有时候因为病人以前的经验不是很好，所以他一听说下一个阶段的化疗要开始的时候，他心里就会有一种压力，就觉得开始就觉得很不舒服哈。那有的时候呢，是甚至在化疗几天之后才开始出现这些症状。那通常呢，医生都会开一些止吐药哈，所以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呢，就不要拖，就可以开始自己就照医嘱哈，就开始先吃这个止吐药，有的时候在化疗前20小时你就可以开始照医嘱可以开始吃，那这样的话可以预防，不要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在化疗前如果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不要吃太冷太热的食物或者太辛辣的食物，这些都会让你非常的不舒服。那原则上是以清淡的饮食哈，或低脂肪的的饮食会比较容易进口，然后是然后尽量少量多餐，因为你恶心呕吐也不太可能一直吃太多，反而造成你更不舒服。那因为我们很担心就是说恶心呕吐严重的话会造成脱水的现象，所以尽量鼓励自己多喝点水。那有时候水或许是不是很有味道哈，吃起来不是很舒服，你可以买一些像 ginger ale 哈，就是那个在超市可以买得到的，或者是买一些 soda， 但是呢把那些气放掉之后再喝。那有些人是有戴假牙或牙桥哈，这些都会刺激你的牙龈，造成你想要吐，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没有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妨把它暂时拿下来。那还有就是有些厨房油烟的气味哈，或者甚至有些人是化妆品的味道，会让自己在这个时候反而更不舒服。像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就不要去使用它，尽量比如保持房间的空气新鲜，这可以避免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吃超过了一天两天的话，你就必须要去跟你的主治医师联络，因为我们是怕太长期的没有进食哈，会影响你的体质。那第二个呢，下来我们是讲到掉头发哈。掉头发事实上呢，不是所有的化疗药都会造成掉发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知道你的，通常医生大概会跟你，你可以问医生，就说什么样的化疗药物会造成你这个副作用。如果当然这个形象很，有时候会让我们很非常的感到挫折感，这个掉发的这个问题。所以不管在你做化疗之前呢，先去配合你自己的发型哈，或者发质哈，或者颜色，先能够先配一些假发哈，这个可以在化疗期间呢使用，可以帮忙你对于这个形象的改变有一点帮忙。那口腔溃烂哈，口腔溃烂不是也我刚才前面讲的，这完全都看药物，还有就是说疗程的长短，还有你个人的反应哈，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呢，一旦口腔溃烂的话是非常难过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尽量就不要再去饮用一些刺激性的饮料或者食物。那要特别注意就是口腔的卫生，因为我们很怕这个时候很容易造成细菌的感染。不妨就是常常漱口哈，用淡淡的盐水室温哈，因为太热的话也会不舒服。那有时候严重的不舒服，医生可以请医生开一些麻药性的那种漱口水哈，让你能够比较舒服一点，在进餐之前，在吃东西前呢漱漱口。另外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软质的食物，比较容易煮嚼的。还有就是说可以使用一些有些饮料如果是比较刺激性的，对口腔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呢，可以用吸管。还有就是关于下面一个就是腹泻，因为腹泻事实上也是看药物哈。那如果说造成腹泻的话，就是说不然就暂时的让你的胃肠休息一阵子哈。 不凡就选择一些清淡的流质，还有就是避免一些碳水化合物，像那个汽水啊这些东西，反而刺激他的你的胃肠。嗯，通常呢，香蕉啊，或是一些苹果酱，或是去皮的苹果，这个时候事实上是对你的胃肠是比较会舒服一点，而且会帮忙这个腹泻的问题。如果说你已经在吃一些软便剂啦，或是制酸剂，这个时候不妨呢就跟医师商量，是不是应该要停止了。那有时候市面上可以买到一种就是叫 Imodium 的这个对腹泻是蛮有效的，但是呢不需要处方签，也不妨可以考虑。当然呢，我们要说，如果说这个腹泻都没有停止的话，一直是一个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拖太久，两三天都没办法解决的话，一定要去找医生，跟你的主治医生联络。最常见的就是疲倦，这个疲倦的问题呢，通常是原因很多，但是呢，这个时间呢，在治疗时间呢，你就必须要调整你自己的作息时间，尽量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当然有时候我们不是很喜欢麻烦别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接受家人或朋友的帮忙，度过这段化疗时间。另外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关于严重的副作用，像出血啊或是感染。我们知道这个化疗最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就是最怕的副作用就是它对骨髓功能的抑制哈，造成白血球、红血球还有血小板都降低。所以这是为什么。